又讲到呢，如果我们不邪淫，你所招感的妻子、招感的丈夫就会是贞洁的，不会有这种恶因缘啊，不会结这个不善的啊邪缘。又讲到呢，啊，这个不妄语，如果我们常说真实语，从心中所流出，啊，好像我们呢，前一堂课有讲到，哎，当你看到那个老太太，你看到她，这明明像妖怪，可是你口中就讲，哎呀，阿尚啊，你今天好漂亮，啊，这个是妄语。可是如果你转一句话，你用很真诚的话讲出来，他说，哎，阿尚啊，你今天心很年轻哦，啊，因为他的心很年轻，所以他才想要打扮成这样。那么你没有说妄语，你说的是真实语，也是实际的情况。所以当你在说，啊，上你请来做睡哦，你穿这样好漂亮，其实这个就堕入绮语当中。当然你是为了要圆满嘛，希望很多姻缘，哦，人家看到你欢喜，哦，听到你说的话欢喜，可是你心跟口不合一。但是如果你是讲说，哎，阿尚啊，你今天心很年轻哦，啊，他也是一样很高兴，而且你也没有妄语，你所说的又是真实语，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话，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自己讲的是不是真实话。我说真的，当我自己在讲妄语的时候，有一次呢，有一个法师啊，他很慈悲，他知道我遇到困境，他们愿意帮助我，他们愿意帮助我呢。然后呢，我后来想一想啊，我自己的娇慢心真是糟糕，我随口就应了一句，哎呀，很多人帮我回向，可是结果还是这样。我马上就知道我错了，我错在哪里？我错在共高我慢，那句话是共高我慢。人家愿意帮我们回向，是他们欢喜心跟我结的善缘，可是我的共高我慢在哪里？好像受人之恩，矮人半截，我自以为了不起。所以事后呢，我就打电话跟那个法师说，对不起，我刚刚有讲一句话错了，非常感谢你们，我觉察到我这种错的心，我很惭愧，对不起。哎，在那个时候你这个恶缘不存在，你的殊胜力还是存在，他们众人对你的欢喜心回向还是存在。为什么我们我执这么重，要老是觉得自己矮一截？我们呢前一堂课讲到，如果啊我们能够不妄语，我们今天呢所处事所遇到的一切事的因缘，就会是真实的境界。今天因为我们诸多妄语，那常常呢就感受到众生对我们的面是背非，就造成很多的啊不善因缘。又讲到呢，佛陀要我们持这个不饮酒戒。虽然呢我刚刚说啊，那个法师啊，他啊已经修行证入圣境，很多人呢，啊，会假借以前祖师大德的话说啊，酒肉穿肠过啊，佛在心中坐。可是呢，人家那些祖师啊，他们是吃下去是死的鸽子，吐出来是活的鸽子，可是我们不能。好像以前呢啊，这个道济禅师有一次呢啊，这个反正他什么都没吃啊，他想吃就吃，想喝酒就喝酒。嗯，大家看他呢是疯疯癫癫的和尚。就有一次呢啊，有一个做官的跟他交情不错，就送来两只烤乳鸽给他吃。然后呢送来烤乳鸽给他吃啊，那个送来的那个使者啊，看到那两只烤乳鸽就一直流口水。他心里想呢，反正我给他偷吃啊一只翅膀， 然后送去那个和尚收去了。如果他收去了，他要说我，我就赖他。所以那个使者就忍不住呢，就偷吃了其中一只烤乳鸽的翅膀。吃完之后，然后呢，他就送去给道济禅师。道济禅师一看，他就收去了，马上就配着酒就赶快吃完它。然后呢，吃完的时候，他就跟那个使者讲，那使者跟他讨回信，他跟使者讲，我还有一只翅膀呢。我说和尚，你都吃去了啊，那你没有拿到，你刚刚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你偷吃掉一只翅膀了啊。他说你吃的，不是我吃的。那道济禅师说，你不相信你自己吃了一只哦？好吧，那我给你看。结果呢，就在那边呕呕，一呕出来，第一只鸽子跑出来，活的，翅膀都好的。那翅膀拍一拍就飞走了。等一下个呕呕，呕一只出来，那一只翅膀，那一只鸽子的翅膀缺了一只。那个使者看到了，吓得那个脸色都土黄了。这时候道济禅师就跟那只鸽子讲：“哎，没关系啦，因缘业力如此啊。虽然呢只有一只翅膀，总比没命好啊。你还是飞吧，一只翅膀还是飞吧。”那一只鸽子呢，真的就鼓起翅膀，一只翅膀还是飞走了。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呢修学有到这个程度，很多人都说哎呀，某某人神通广大，或者是呢某某人呢这个功夫多高。我说不用讲功夫这么高，通通不用讲。他既然能说他酒肉要穿肠过，这个什么女色啊，什么啊，酒家啊，是过眼云烟，那很容易。来，请他吃下去的鸡吐出来活的就好了。请他吃下去的鱼吐出来是活的就好了。那其他都不用多说，解释那么多，什么神通广大啊，什么通通没有用。为什么？因为这些众生看起来境界像是死的，可是因为这个法师同体大悲之故，虽然入他的肚子里面与他融为一体，人家他出来是活的。问我们自己能不能，而不要强辩错就是错。在经典里面境界讲这么高，是要我们实践，而不是要我们假借这个自认为自己就有这么大的能力。错了，随时随地反问自己，当别人说你这样不好，你是不是有那个很强的力量要给他压下去的斗争心？有时候错了，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讲众生，我们是不是以慈悲心，是不是怀慈悲意？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妄语，我们就不会招感这种被欺骗的因缘。那如果我们持这个不饮酒戒，因为呢佛啊是要一切众生明智，明白清楚我们的过程，有这个智慧，佛不忍心我们呢浑浑沌沌，昏昏噩噩，不清不楚，不明不白。你看现在这么多人吸毒，吸毒一吸下去，虽然暂时呢可以让我们觉得很轻松飘飘忽忽，可是事实上那个呢就那个毒的那个盖啊，可以盖住我们的光明，让我们没有智慧。当你饮醉酒的时候，造种种杀盗淫妄的事，因为一样酒可以产生种种的诸恶，所以佛不忍心给我们治酒戒。前面四戒叫心性戒，心起就犯了，这跟你受不受戒没有关系，心起就犯了。可是只有这一条酒叫做遮戒， 是佛陀特别以他以如来性觉光明的智慧遮止我们不要喝酒。那我们呢，回想到回溯到呢以前啊，我们的这个古代的皇帝大禹，这个中国的酒开始有就是大禹的小舅子做出来的，那时候是用水果酿的，很好吃，甜甜的，然后能够让人醺醺的。大禹喝过第一次，他就讲将来必定有人以此拜国，以此拜家。所以那时候大禹帝王啊，大禹就明令禁止所有大臣不可以喝酒，连他那个大禹老人家都明令禁止，不准宫中造酒，不准百姓喝酒。为什么？因为罪人迷智，就把这个光明的性质就迷惑了，遮掩了。那么所有的这个戒都缘起于这五戒，所以当初呢请五戒的就是佛陀之父，佛陀父亲呢净饭王来请这个五戒，而这个五戒通在家通出家，这个是根本的五戒。从这五戒才延伸出所有的这些四百戒、两百五十戒以及呢五百戒，当然这里面还多加了贪嗔痴等等。所以这五戒是根本，你若不贪自己，不起对立心，你就不会去杀害伤害对方。你若不贪心，愚痴的为了保护自己，你就不会去愚痴的想要妄语欺瞒对方。你如果不是自私贪心膨胀你自己，那么你就不会去做偷盗的事情。你若不是想给自己放逸清安舒适，你就不会去饮酒。所以五戒是根本戒，由这个五戒才延伸出这么多的维系戒。那么如果呢我们在所受持的这些境界当中啊，有时候有所毁犯啊，或者是呢恐怖恶趣啊，怕呢犯戒之后会堕入恶趣，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能够专心念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并且恭敬供养，你必定不受三恶道之苦。这是佛为我们受记，所以念佛殊胜。如果有女人啊临当产难啊，受于疾苦，当这个女人要生产的时候啊，有很多的恶鬼啊在那里呢准备啊吸食这个血食，吸食这个女众的恶漏啊。那么这女人呢尤其是我们讲过呢，这女人啊胎育，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有多少个胎育呢？我记得我那一次呢很认真算了一下，大概有13个左右。简单的来说呢，当我们处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就有这个血池地狱、粪尿地狱、寒冷地狱、寒冰地狱、热焰地狱。然后呢在母亲出生，当我们要出生的时候，要经过母亲的那个两片肉山就是夹山地狱，出来之后受到风吹人家那个还有一口那个血痰呢堵在这里，还要打你那小孩子一打一哭，小孩子一出生大放声大哭，就知道苦啊又入世间了，这个苦啊哭。那么在这个时候被打，然后呢因为是嫩肉很痛，那个时候风一吹拂就入风刀地狱。如果不入风刀地狱，那么你选择时辰开刀拿出来的又要入那个尖刀地狱，要很小心的。所以种种诸意之苦，所以这母亲在生小孩的时候就等于死过一次大难不死，在怀孕的时候就在死了。那你们看 如果是来报恩的，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就很安详。可是多半呢，当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充满了斗争，哦，多一块肉在肚子里面，啊，让她非常痛苦。即使在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就已经充满了斗争心。所以呢，如果有女人临当产难时受于疾苦，如果那个时候她能够自心称名、礼赞、恭敬供养药师琉璃光如来，那么众苦皆除。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呢修持地藏法门的，乃至呢这个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乃至念阿弥陀佛，或者是呢这个消灾延寿药师佛的，当他们在生孩子的时候很容易，好像睡一下觉，有一些是上个厕所一蹲下去起来小孩子就出生了，一点给母亲痛苦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呢这个要结善缘的，诸位善知识，我们要广结善缘，要殊胜，不要让自己常常啊陷在地狱苦当中，不值得。为什么？因为过去心不可得。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如此呢，这个女人呢能够如此在产难的时候很痛苦，还能恭敬供养，意念药师琉璃光如来，称扬赞叹比名，众苦皆除，并且呢所生之子连那个孩子呢生出来都身份具足。就像我们讲过呢，这个玉林国师他因为呢转这个心念，后来重新出生就端正殊胜，令见者呢都能够欢喜，并且呢立根聪明，而且安稳少病。你们要知道呢，佛陀啊在其他的经典讲到，这小孩子从出生啊一直到12岁都会有一种鬼晚上呢会来淡精气，吸食小孩子的这个童真之气。可是如果呢他能够啊，你是能够受持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他就安稳少病，无有非人夺其精气。好像以前佛陀时代就有一个地方呢出现这个恶罗刹，这个恶罗刹要求这个村庄的人每一个月要送一个小孩子给他吃，然后要造轮的那么有一次呢刚好轮到一个五戒居士，那个五戒居士的儿子长得非常端正，那从小就听他母亲跟父亲呢常常称念南无佛南无佛，所以呢那天晚上当他被送到夜叉的地方，他就合掌称念南无佛南无佛南无佛，就是皈依佛皈依佛皈依佛，结果那天晚上恶叉都没出现。然后呢第二天他父母亲准备要去收拾骨头的时候，一看他的孩子依然端正坐在那里，一点进步都没有，还一直笑眯眯的称南无佛南无佛南无佛。哦，这时候他们知道要远离这个恶罗刹之苦必须皈依佛，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整个村庄里面所有的人都称南无佛，那当然那个恶业叉就住不下去了，后来就自己离去。这个呢就是无有非人可以夺其精气，没有人呢可以夺走这些小孩子的精气。这时候呢世尊就跟阿难尊者讲，因为到这里讲到这里呢，这阿难尊者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阿难尊者必须负起这个流布这个佛法的责任，所以呢佛陀就告诉阿难尊者说像我这样子称扬赞叹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所有的功德，这个是诸佛甚深行处，这是诸佛的悲念，护念众生同体大悲的心意，难可了解你们都不能够知道，难可了解，你相信吗？你能够相信吗？嘿，有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众生一天到晚求佛求菩萨 那么自诚恳切求啊，来让他呢能够感受感应道交，可是呢真正佛菩萨现前却被他们赶走。好像呢在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个事啊，有一个居士呢供养观世音菩萨非常的啊恭敬虔诚啊，非常的自心恳切，而且是一心一意投入，他就是一直求观音菩萨啊，你到底长什么样子啊，我也随着你的愿力啊，该供养我都很正神供养啊，亲手下施，麻烦你慈悲啊，你来给我看看观音菩萨你到底长什么样子啊，观音菩萨。这样求啊，天天求，天天行福啊，经过三年哦，有一天呢啊，他正好啊有事情要出去，然后他们家就有人门铃就起来了，叩叩叩啊，然后呢他打开门一看，一个老太太啊，他说老婆婆你有什么事啊，他说我现在啊很贫穷，那么你帮帮我啊。那个居士急着要出门，就拿100块给他啊，老婆婆这给你啊，你自己去处理，门关着就要走了。可是呢当他门关着要去穿衣服的时候，又听到门铃又响，打开一看又是那个老婆婆，老婆婆我已经给你了，你还有什么事啊，他说我还是很贫穷，我还是很可怜，你可不可以帮帮我啊。这个居士心里就起鸡嫌了，怎么贪心啊，那刚刚还帮过他，现在又要麻烦，又拿100块给他啊，给你啦啊，你自己去处理了，都已经有200块了，你还要怎么样，我很忙啊没空。门关着准备去打扮，还要去穿衣服，这时候呢还没上到楼梯，门铃又响了，打开门一看还是那个老婆婆，老婆婆跟他讲我还是很贫穷很可怜，麻烦你帮帮我哦。这时候他就很生气，那人像你这么贪心的，那、no, 再给你100块啦，不可以这样子啊，他贪心以后会没有福报的，知不知道，门就关着啊。这下门铃再怎么响他都不理了，上去呢打扮啊，然后喷个香水，心里想哼，搞不好那个老婆婆啊还在门口，我最好不要从门口去，还想我干脆从后门走算了，就不会再碰到了啊。他就啊悄悄悄悄的去打开后门，诶后门一打开，那个老婆婆站在那里，说我还是很贫穷啊很可怜，你再帮帮我吧。哦，这个居士大发脾气啊，走走走走走，臭老太婆怎么有人像你这样子，我现在弄得这么干净都被你污染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么贪心会没有福报的。这老太婆就讲一句话，她说哎呀是你请我来的，我还不想来哦，千求万求请我来，求了这么久我不得已才来。他一听你神经病啊，谁求你来，走走走走，我不要在那里求你来，你赶快走，不要污染我了。然后呢他心里想打开后门真倒霉，又碰到那个老太婆，门一关啪，我去前面，我从前门走算了。前门一打开，嘿，这个老太婆又在前门，他就问他你真的要我走吗，走走走，赶快走赶快走，臭老太婆这么贪心，已经给了300块了还这么啰里啰嗦，快走快走，是你求我来的哦，你要我走吗，说我几时求你啊，你快走吧。结果那老太婆说你说真的啊，真的真的快走快走，你说真的啊，真的快走快走。好，然后呢那个老太婆啊就真的就离开了，你也再回头了啊。这个居士啊很虔诚哦，求了3年哦，日夜求日夜拜啊，自诚恳切。那一天呢他啊宴会晚的时候回到家里，在拜观音菩萨的时候，一拜下去抬头看着观音菩萨，就忽然间想起那个老太婆说我求她来的，我求她来的， 谁知道我在求，我只有求见观世音菩萨，其他人我都没求过啊。他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不对劲。老太婆再三强调，我很贫穷哦，我很困苦，你再帮帮我吧。诶，这个不是平常我求观音菩萨的话吗？诶，那个老太婆怎么知道啊？后来想，东想西想，想到最后才知道，观音菩萨示现老太婆，应他之请来了。结果他居然把观世音菩萨赶走。所以啊，诸佛甚深行处，难可了解。不知道众生心中的观音菩萨到底是什么样子，像天人样子吗？诸佛如来为解众生之苦所示现，当你在旁边，你有困苦，有人示现一句善言告诉你，那个都是诸佛如来慈悲你所开的金口，不是你心中的天人像，不是我们所画的佛像，那个是为了让我们心有依止之处，那个像是生灭像，是应我们心海所生的像。那你们现在看看这个居士心贫不贫乏？很贫乏，很可怜，真的需要人帮助。而真正贫乏的原因在哪里？在我见，我心中的形象，观音菩萨应该是怎么样？那如果他在空中，你又拜不到，又拿不到，又听不到他讲的话，他现在亲身来告诉你，很贫穷，不要这样子求。可是他居然把他赶走，所以诸佛甚深行处，难可解了。佛陀问阿难，你相信吗？你相信我今天所说的这些法吗？阿难尊者就禀白佛陀说，大德世尊啊，我与如来所说的契经不生疑惑，佛陀你所说的一切法我不生疑惑。为什么呢？因为一切如来的身与意业无不清净，是究竟清净的。世尊啊，这个日月轮可以使令它堕落下来，妙高三王可以使它请动，诸佛如来的言辞没有变异，不会错的，都是真实语、诚实语。世尊啊，如果有诸众生因为这个性根不具，听到这个说啊，诸佛甚深行处，就这么想，哪有可能只念一句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就能够获得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因为这样子而不相信，反而生起毁谤之心。那么这一类的众生啊，在长夜当中失大利乐，堕诸恶趣，流转无穷。为什么？因为纵使在阳光之下，也与自己的疑根、与自己的不善根相应，所以长夜常常在幽冥黑暗当中没有光明的因缘，所以就流转无穷啊，流动随着这个攀缘心，随着妄想心就一直流动，没有停止的时候，那随着自己的业识、无明的业感就流转无穷。佛告阿难啊，佛陀告诉阿难说啊，对啊，是诸有情，这样的有情众生如果能够听闻到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能够自信受持，自诚恳切的心，能够接受这样子的真实妙宝，能够奉持依教奉行而不生疑惑，如果有这样的人还会堕恶趣者，无有是处。为什么？因为心地光明之故，不可能退堕恶趣。阿难啊，佛陀又叫阿难啊， 这个是诸佛的圣身所行啊，佛陀又再讲一次，真的啊，圣身所行，我们众生啊，看在眼前就失大利益啊。我们常常呢看在眼前，没有去深观前因后果，然后呢就处在眼前的境界，悲愁苦恼，所以是诸佛圣身所行，难可信解，不容易理解。你现在呢能够受持，你要知道啊，这个都是如来的威德神力默默加持于你，让你具足这个大正定、大光明的正念。阿难啊，你知道吗？你能够知道吗？所有一切的声闻乃至独觉，或者是未登地，尚未登上初地欢喜地的诸菩萨，在还没有登上初地欢喜地的所有实性、实行、实回向位的菩萨，都还不能够如真实法的相信跟了解。为什么？因为疑惑根仍然存在。除了一生补处的菩萨，将少龙佛位的菩萨，才能够知道这个圣身法义。阿难啊，人生非常的难得，在这个三宝当中，我们应该啊要相信尊敬啊，因为非常的啊尊贵难得，要敬重，非常的难得。那么听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啊，复难如是。要能够听闻到这个殊胜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非常的啊难，不容易。你看很多人啊，好愿意修行，非常的啊这个特别困难的法门，但是一听闻到佛的名号，说呢啊这样子就能够解脱，不相信。其实诸佛如来都是诚实语，不异语。为什么闻佛名号、奉持佛名号，直接契入佛的性海，这么殊胜难思议呢？因为当我们在念佛，心心念佛与诸佛如来相应，我们色身所呈现即是诸佛如来万德庄严的光明，以及一切成就的功德力。就好像呢在以前呢、啊、有一个叫鬼逼禅师，这个鬼逼禅师呢是专门赶金忏的，每天呢赶金忏赶到呢这个三更半夜。有一天呢、啊、他又赶金忏啊回去寺庙里面，但是已经晚上一点多啊，然后他经过那个乡村的时候呢，那个狗啊都在那边叫啊，狗叫得很大声。他刚好呢他就走到啊一户人家，走到那个窗户口，他听到啊有一个女人在问，诶是什么事情啊，怎么这个狗叫成这样。他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就回答，还不是那个金忏鬼念经念到这个时候才要回去。诶那个鬼逼禅师心里就想，干嘛叫我金忏鬼，我是念经嘛，念法嘛，不是别人嘛，怎么不叫我法师，叫我金忏鬼啊。好，听一听，心里面就这么想。然后呢经过那个乡村啊，到一个土地公庙那里，就觉得很累了，非常累，就在那边坐下来。坐下来的时候呢，他就啊把腿盘起来，腿就双盘就盘起来，盘起来就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时候呢就来了两个鬼，那两个鬼啊一看到，诶你们看这里有一尊佛在这里，哦是一个金塔，我们快来礼拜，好拜金塔有福报。那两个鬼就在那边一直拜，因为很晚了嘛，就在那边一直拜，拜到啊这个鬼逼禅师啊，这个禅师就很累了，怎么还不走啊，我都累死了，我想睡觉了。然后呢他就把一只腿给放下来，放下来的时候呢，这个鬼拜拜，诶怎么我们的金塔变成银塔了， 樱桃也不错，那还是再拜。这时候那禅师已经很累了，要打瞌睡了，念佛也念得不好了，那尊佛也不见了，有时候闪出来，有时候不见了，但是呢还剩一个单盘在那里，还有一个银塔。然后呢那两个鬼还是继续拜啊。这个禅师呢心想，哎呦，你们还不走啊，真烦啊，还不走，那累到受不了了，连那个单盘就垮下来了，就变成土堆了。这时候呢那两个鬼一看啊，怎么银塔又变成土堆了，就很生气，就打那个土堆。打那个土堆呢，这个禅师啊他一被打啊，就吓到了，就心里想，哎呀，好了好了，我在盘起来嘛，在念佛嘛，就把双盘又盘起来，又在那边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时候呢这两个鬼一看到，哦，我们的佛像又出现了，哦，这个是一尊佛，哦，这个是金塔，我们拜这个呢有福报，那就赶快呢继续又在那边拜。好，那个禅师呢被那个两个鬼啊逼到也不敢再下来了，哎，就坐在那里呢，双盘就坐在那里一直念佛，就念念念念，就念到入禅定了。入禅定之后，诶，当他出禅定的时候，他觉得，哦，原来入禅定这么殊胜啊，哎，我以后不要念佛了，我以后不要去赶金忏了，我要好好修行。因为是被鬼逼出来的，成就这个道业，所以我们后来的就称他是鬼逼禅师。那么你们看，当你们在念佛念念与诸佛如来相应的同时，在那个时候你身相所现，意念所现，口业所现，全部是诸佛如来微妙万德庄严不可思议的身口意，是佛的身口意，所以直接就契入佛的性海，所以念佛殊胜。为什么呢？听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这么难得尊贵，这么甚深难信，因为直接契入诸佛如来的万德庄严殊胜微妙不可思议。这时候啊，佛陀又说啊，阿难啊，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有无量的啊这个菩萨恨，以及呢无量的善巧方便，当你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啊，听闻这个法要行持这个法门的时候，你们要知道，随时随地当你遇到困境，你还能够回忆起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就会有善友在旁边劝你，哎，这个事情你应该怎么思维，你应该怎么想，你应该去怎么样，建议你怎么做，其实这个都是药师琉璃光如来的佛力如来威德神力所加。当你遇到事情能够迎刃而解的时候，其实就是如来明加你的心性，让你安住光明，能够随心满愿。可是众生善忘，总是不觉过了就忘了感念佛恩，哇，过了就自认为又膨胀自己，是我能力强，我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你到哪里去求佛，到哪里去找佛菩萨的因缘？没有。其实随时随地感应道交难思议都应现在你身边。那么所以说呢，这个诸佛如来啊有这个广大愿。这时候佛陀就这么说啊，说阿难，你知道吗？如果我用一劫的时间，或是超过一劫，来广为宣扬、宣说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乃至说他的功德，乃至说他菩萨恨，这个劫啊可以速尽。可是呢，药师琉璃光如来当初因地的密行所行的善愿，以及呢这个善巧方便的智慧，我不能够讲穷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经文。尔时众中有一菩萨名曰鸠托， 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屈躬合掌，而拜佛言：大德世尊，向法转时，有诸众生为种种患之所困厄，常病淫瘦，不能饮食，喉唇干燥，见诸方案，使相现者，父母亲属、朋友之事，提气围绕，然彼自身卧在本处，见阎魔使，引其神识置于阎魔法王之前，然诸有情有惧生神，随其所作，若罪若福，皆具殊之，尽时授予阎魔法王。尔时彼王推问其人，计算所作，随其罪福而除断之。使彼病人亲属之事，若能为彼皈依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请诸众僧转读此经，燃七成之灯，悬五色，续命神凡，或有是处，彼是得还，如在梦中，明了自见，或经七日，或二十一日，或三十五日，或四十九日，彼是还时，如从梦觉，皆自意之善不善业，所得果报，由自正见。业果报故，乃至命难，亦不造作诸恶之业。是故净信善男子、善女人等，皆应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随力所能恭敬供养。尔时阿难问救脱菩萨曰：善男子，应云何恭敬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续命凡灯复云何照？救脱菩萨言：大德，若有病人欲脱病苦，当为其人七日七夜受持八分斋戒，应以饮食给予资具，随力所办供养比丘僧，昼夜六时礼拜行道，供养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读诵此经四十九遍，燃四十九灯，照彼如来形象七躯，一向前各自七灯，一灯亮大如车轮，乃至四十九日光明不绝，照五色彩幡，长四十九节首，应放杂类众生至四十九，可得过度为恶之难，不为诸横恶鬼所持。复次阿难，若刹帝利、灌顶王等灾难起时，所谓人众极易难、他国侵兵难、自戒叛逆难、星宿变怪难、日月薄时难、非时风雨难、过时不雨难，彼刹帝利、灌顶王等尔时应于一切有情起慈悲心，赐诸细臂，依前所说供养之法，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由此善根及彼如来本愿力故，令其国界即得安稳，风雨顺时，骨架成熟，一切有情无病欢乐，于其国中无有暴恶、药叉等神，恼有情者，一切恶相皆即隐没，而刹帝利、灌顶王等受命舍利无病自在，皆得增益。阿难，若帝后、妃主、储君、王子、大臣、辅相、中共才女、百官黎庶为病所苦，给予恶难，亦应照例五色神幡，燃灯续明，放诸生命，散杂设花，烧众明香，病得除愈，众难解脱。尔时阿难问救脱菩萨言：善男子，云何以尽之命而可增益？救脱菩萨言：大德，如岂不闻如来说有九横使耶？是故劝造续命凡灯，修诸福德，以修福故，尽其寿命，不经苦患。阿难问言：九横云何？救脱菩萨言：若诸有情得病虽轻，然无医药及看病者，设服御医，授以非药，是不应死而变横死， 又现世间邪魔外道妖孽之师妄说祸福，变身恐动，心不自正，普问密惑，杀种种众生，劫咒神明，呼诸往良，请起福佑，预计延年，终不能得。愚痴迷惑，信邪导见，虽令恨死，入于地狱，无有出奇，是名出恨。二者恒被王法之所诛戮。三者舔裂嬉戏，沾淫嗜酒，放逸无度，恒为非人夺其精气。四者恒为火焚，五者恒为水溺，六者恒为种种恶兽所啖，七者恒堕三癌，八者恒为毒药厌倒咒诅起尸鬼等之所重害，九者饥渴所困，不得饮食而便横死。是为如来略说横死有此九种，其余复有无量诸横，难可据说。复次阿难，彼阎魔王主领世间明极之际，若诸有情不孝忤逆，破入三宝，坏君臣法，毁于信戒，阎魔法王随罪轻重，考而罪之。是故我今劝诸有情燃灯造凡，放生修福，令度苦厄，不遭重难。尔时众中有十二要叉大将聚在会座，所谓公毕罗大将、伐折罗大将、弥契罗大将、安底罗大将、频尼罗大将、三底罗大将、因达罗大将、波夷罗大将、摩胡罗大将、真达罗大将、昭度罗大将、毕节罗大将，此十二要叉大将一一各有七千要叉以为眷属，同时举声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蒙佛神力，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不复更有恶趣之步，我等相率皆同一心，乃至进行皈依佛法僧，适当贺付一切友情为作义利，饶益安乐。随与何等春城国义空闲临终，若有留步此经，或复受此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恭敬供养者，我等眷属护卫世人，皆使解脱一切苦难，诸有愿求悉令满足，或有极恶求度脱者，亦应读诵此经，以五色驴解我名字，得如愿已，然后解结。尔时世尊赞诸药叉大将言：善哉善哉，大药叉将，汝等念报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恩德者，常应如是利益安乐一切有情。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法门？我等云何奉此？佛告阿难：此法门名说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一名说十二神将饶益有情结愿神咒，一名拔除一切业障，应如是此。十佛切饭说是于意，诸菩萨摩诃萨及大声闻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天龙药叉钱达婆阿苏洛揭洛图紧那罗摩护洛伽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那么这时候呢，在这个大众当中啊，在所有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啊这个与会的大众当中啊，就有一个菩萨叫做救脱菩萨。这个救脱菩萨呢，他这个名号呢是跟着呢他自己宿世的愿力啊，也就是说呢，他本身心心念念都想要呢救这个众生脱离这个苦海，他也依着这个愿力呢啊而行此，所以呢因为这样而成就呢诸佛如来给他授记啊，你的名号叫做救脱。 但凡是众生有这个因缘，就像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愿力呢，他就是生生世世朝着呢观察一切世间因生，然后呢不忍这些世间的因生受苦，所以呢观世音菩萨叫做大悲寻生救苦。那么如果有众生呢可以自诚恳切的称念名号，自然而然呢就可以消灾免难啊。那救脱菩萨的本愿也是如此，就是要救众生脱离呢这个苦难。所以呢当佛陀讲到这里啊，讲到种种啊不善业啊，讲到众生堕落，讲到众生受苦的时候啊，那么救脱菩萨呢因为生生世世随佛学啊，他很慈悲，他想要呢啊让佛陀有时间休息一下，所以呢啊他就成佛神力啊。那么偏袒右肩呢、从坐而起，右膝着地。因为诸佛如来所说的法都是属于正转法轮，正转法轮呢都是以右转为主，所以你看我们的时钟也是右绕。然后呢我们这个星球啊，我们地球啊绕着这个日球，就是呢这个太阳旋转的时候也都是右绕，没有左边旋转的。左边旋转呢是左绕啊，就是呢不是正道之意。那么屈躬合掌呢就白佛言呢、大德世尊呢、这佛陀啊，您在入涅槃之后，正法呢还是会依着你的教法而行，可是呢在正法灭后转入相法的时候，这时候众生呢就很多的贪得，喜欢盖庙啊，喜欢呢这个建立种种殊胜啊庄严的形象。那么到末法时代呢都是斗争坚固，从相法转的时候，众生呢就是依这个情，依这个意识啊，比较很少用这个智慧去判断。所以在佛陀时代你看佛陀时候的教化，因为众生呢那个观察智敏锐，稍微一讲法就证阿罗汉果啊。那时候呢所有的众生依着佛陀身边，只要一闻法就心证啊，连那个呢最笨的周立盘陀伽啊，你看我们现在书读这么多，读到大学，读到博士，文字语言游戏知道很多，可是心清不清净？不清净，心常常依着那个贪业而流转。可是在那时候啊，那个周立盘陀伽可以说是当时的白痴啊，他可以说是白痴啊。怎么说呢？那个时候啊，500正圣果四果的阿罗汉还是都是大阿罗汉，智慧光明神通啊，慈悲愿力都是殊胜的大阿罗汉，亲自教这个周立盘陀伽教了3年，连一句偈颂啊，一句偈颂就好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律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样一句偈颂都不能记忆。弄到最后呢，这个大周立盘陀伽的哥哥大罗汉受不了，说你的空受信施，你回家去还俗去算了这个周立盘陀伽就很伤心呢、你住在寺庙里面有佛陀诸大贤圣僧的拥护，有那个悲心的光明，当你一直在他身边，自然而然心就柔软，就和乐，就起欢喜心啊。所以他不愿意离去，不愿意离去呢，就在奇缘精舍门口在那边徘徊，恋恋不舍就在那边哭泣他哭泣呢，那佛陀刚好呢就从精舍出来一看，他说盘陀你怎么了？怎么在这里哭他说呢，我哥哥跟500大阿罗汉生气我愚笨，不让我住在这里，叫我还俗。那佛陀就笑他说没关系，那你来我这里你来我这里呢，你看那我们金色里面呢这么多的那个树掉下来很多树叶那你就去扫地就好了那佛陀呢就教他扫地，扫地要扫心地 啊，心地不扫啊，你也空扫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对啊，我们在扫地的时候，我们在扫地的时候打很多妄想，我等一下要去做什么，等一下要去做什么，啊，那个都是空扫地。你扫地要如何扫心地？诶，我做这些对人有没有利益？啊，我这些做这些对我将来生生世世的善根有没有利益？啊，有利益的我要尽量去成就，没有利益的我现在要能够转，用智慧的光明照耀，才没有空扫地。啊，扫了好几个月啊，那么扫了好几个月呢，记得前面那一句扫地扫地扫心地，就忘记后面那一句，就又去问佛陀啊，然后呢记得后面那一句，又忘记前面那一句，连佛陀啊这个圆满智者亲自教他还是仍然忘记。不过呢，为大众生扫地有他的名家之福，因为在扫除心垢。所以后来佛陀说，阿难，你干脆不要记两诵记诵，你就记得四个字就好。哪四个字呢？扫尘除垢。你扫外面的灰尘，一边一扫，一边以欢喜心洗净心，看到大家走过这个干净的地的时候，你就祝福大家就像这个地一样这么干净。所以你就记得扫尘除垢就好。那周立盘陀体就天天就念扫尘除垢四个字容易了，他就扫尘除垢，扫尘除垢，就这么扫，扫扫扫扫到有一天，那个落叶真的很多啊，因为他们喜欢种那个菩提树啊，那个菩提树到夏天啊，那个叶子很茂盛，到冬天的时候，哇，简直像在铺地盘，就像飞花一样。他一扫过，一下子从头来，还是这么多。然后呢，那个周立盘陀姐就天天这样扫，一天就来来回回，就拿着扫帚就一直扫。可是，在扫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在扫，他突然发觉到，哦，我心中的染垢、烦恼，我心中的贪欲也像这个落叶一样。当我这样扫过一遍，它又蹦蹦蹦蹦，又发这么多、这么厚。他就一边扫，就慢慢的就静下来，就思维观察，哦，佛陀要我扫尘，要我除垢，扫外面的尘，要以欢喜心布施人家干净。诶，我为什么没有那个欢喜心？除垢原来是除我自己心中这么多的贪欲，这么多的无明的染垢啊。佛陀要我扫地，要扫心地，啊，心地不扫，空扫地。哎呀，原来是我心肮脏了，眼睛所看的一切境都肮脏了。如果我心干净，我所看的每一个人都是干净的，都是欢喜的，都是殊胜的。哦，原来不是别人错，不是境界错，是我错了。好，到这里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你有自觉之心，浪转生死之苦，自觉无明，你才是开始学佛。因为佛叫觉者，你必须要有自觉之心。这我们前面有讲过，当你开始自觉之后，你才会自己懂得停止。诶，心念起处想，嗯，这个不对咯，我不应该这样相应，我应该修正我的心念。好，你懂得自己停止恶业，那个时候你就是持自性戒的时候，你是持戒殊胜的尊者，你入贤圣之流。然后呢，再来自己懂得停止这些种种不善的相续念，那么你就不敢去造作，行为就止一切对境的恶。再来一看，哦，原来众生这么无明，烦恼都是自找烦恼的。好，你不忍心他们这样自找烦恼，你就会自动自发的愿意去教导他们如何朝正思维方向而行走。如是再前进一点，好， 受一切诸境之苦，你就知道自作自受，要欢喜受。所以啊，以前古来道德说啊，以前的业要欢喜受，莫再造新殃，你不敢再造新的祸殃。所以我常常讲过，如果你真爱你自己，你真的爱你自己，你就要结一切善缘，行一切善法业，那是你真爱自己。那么你就要让一切众生都离苦，你是真爱你自己。一切众生离苦，他不会来触恼你，不会烦恼你，不会呢跟你有对立斗争的缘。可是你如果不爱你自己，要残害你自己，那么你就对你自己好一点，你自私一点，凡事就想到你自己，让一切众生嗔恶你，走到哪里都是障碍。所以私心染垢是造成你自己最大痛苦的原因。我们不知道，我们总是想说爱自己一点，对自己好一点，别人你管他，错了，颠倒了。所以呢，这时候救脱菩萨就说啊，道德世尊啊，在相法开始转，正法隐没的时候，有诸众生呢，为种种患之所困厄。种种患呢，所讲的就是病患。众生的语言音声过患，得不到心苦患，爱别离心酸患，种种这种苦患、困顿、困厄。为什么我一再强调要依法？这个时候你若有正法思维，在这个时候得到跟失去是一体的，是一只手掌，你得到你这样子抓紧，可是它的背后就是失去。好像今天我得到这一条漂亮的毛巾，这毛巾很漂亮，很庄严，我很喜欢。可是当我将这个毛巾放在我的桌上，我失去了一寸的空间。得到与失去是一体的，你觉得你得到很多，好像这做父母的哦，很高兴很欢喜，得到一个儿子，得到一个女儿，你得到的时候你失去多少光阴空间。这个时候我们就讲到，现在人真的很自私，不知道为什么爱的教育，父母教出来，你应该是多体谅别人，然后呢多去感谢众生为我们付出，父母为我们的付出，怎么教出来这么多自私自利的人？想到的就是爱自己一点，宝贝自己一点。包括现在很多的父母想到就是哎呀，我要爱我的人生，还不耐烦教育小孩子。你们现在不耐烦教育他，却口中一直要求希望他将来能够为你养老，颠倒。为什么？在这里啊，很语重心长的说一句真实话，诸位善知识，有付出才有得到，你有付出在这一面就得到同样的多，你不想付出只想得到，不可能，不可能。那么现在呢，很多就想到哎呀，我今天现在不舒服，我不欢喜啊，不能满我心愿，好就离婚。我告诉你们诸位善知识，结婚前可以选择爱情，你怎么选择你都有权利，世界上每一个人你都有资格选择，因为你是自由的。结婚后你要选择责任，因为是你自己所选择的道路，要为他付出代价，要为这个社会成就人才，要能够成就利益众生的人，而不要成就废材啊，成就一个吸毒的众生，你一直用钱养他啊，随性给他满欲，满他的欲，没有用人道的思维去教育，所以他的要求就不是人道，他只是我只要得到就好了，所以他不会去知道是感恩这个钱财来得过远啊，那种种的苦全部都是自作自受。希望很多的善友，当你们要走入结婚的姻缘，当你们要想到自己 要选择自己道路的时候，不要忘记很多时候要多深入思维。单亲的因缘会造成儿童心理的偏颇，造成现在社会很多的问题。如果你们为人父母的有的多去思维，多一点付出的心，多一点对自己责任，不要这么自私自利，只想到我爱就好，我要就好，那个欲望，半个小时的欲望之热，一个小时的欲望之热，可能造来终生的后悔。做人不要做后悔的事。所以如果我们呢能够常常啊用这种方向，以喜乐心珍贵，碰到每一个困境你就去动脑筋去思维，不要碰到困境就逃避。很多人都认为，哎，你师父你不是逃避，那你干嘛出家？哎，错了，我们出家不是为了逃避，我们出家呢是为了全心全意奉献给众生，希望以我的小小的烛光的光辉点燃你们心中的光明。如果你们有烦恼，希望我们的智慧能够引导你们走出那个无明，因为引导你们走出无明，希望你们的家庭和乐，希望你们呢能够少一点自私，多一点付出，把你们自己的家庭转成净土。我们因为这样而出家，纵使是说刚开始因地的因缘可能是遇到一些困境啊，不善而出家，但是因为熏修学习之后，不忍心众生再受同样的苦而发大愿而出家。出家人不是没事干，吃饱了闲着，那你们能离苦，我们当然就会更闲。可是当你们能够喜乐心，对每一件事情，对你们的工作都觉得很珍贵很殊胜的时候，看到前面的因，去深思到将来那个殊胜的果，那么你们觉得很珍贵很珍惜的时候，所有一切因缘都是殊胜的，都是喜见的，我们这个社会就没有地狱，大家都在极乐当中，大家都在东方清净琉璃光当中。那么这时候呢，这个救脱菩萨就说啊，如果有诸众生被种种患难啊，自己所想或者是遇到境界困苦啊，没有深入思维而不能处理啊，好了，因心病就长养种种病啊，常病迎受。这个病啊，病最大最重的是心理病，再来呢外面的啊，因为这个天气转凉转热所感得的暑热啊，或是寒病，这个都有药医。没药医的是看不见，深到看不见的心理病。所以佛陀所教的法全部教导我们要自己懂得治疗自己，你的心有问题了，你应该要去解开那个锁。最重要的都是贪欲之苦，自私之苦。我们那时候讲啊，我有说一句打油诗啊，贪啊，这个贪字，今日之宝贝，明日之累赘，贪进来，贪很多东西进来，明天又有新的了，就很烦。可是你看到这些物质境界的无常，你只要够用就好，善用它。可是你看很多人啊，哎呀，我曾经啊遇到过一个居士啊，他那种，他真是不可思议，他一个月呢要买掉20几万的衣服跟鞋子，每一件衣服，那个就是心里有病了，每一件衣服就要配一双鞋子，然后还要配一件皮包，有时候还要配一顶帽子，还要配一对耳环，天天都在配，天天都在配，花到没钱，拿房子去抵押还要去买，那心里有病啊。然后呢，那些衣服 过两三个月就退流行了，几乎80%的衣服他通通没穿过，也舍不得给人。有时候回到家里面去摸摸那些衣服，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就快乐抱着那个衣服就这样陶醉，神经有问题。